家，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哦。我们看到讲义170页，我们现在要来看国字刮胡舞哦，龙树统摄部派的三门意见。这三门呢，就是昏乐门、阿毗昙门，还有空门哦，后面会谈。好，导师这边一开头又再出现中道，有没有啊？所以这边还是在谈中道的部分啊。好，这边导师说，龙树依缘起与空，前面说缘起即空的中道啊，这边用缘起与空名一贯的中道。那这样对于从佛法而分流出的部派啊，也就有合理的处理，我就用一种比较恰当的面对的这一个态度来面对它。那在当时呢，部派佛教的思想有趋于极端的一些的一些见解了，比如说佛法中的方广道人，这个方广道人后面会再出现，那是他主张什么呢？一切法都是空无所有，一切法不生不灭，空无所有。诶，看起来就是《般若经》也这么说嘛，但是后面说譬如兔角、龟毛、苍梧，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一样，对对。什么意思呢？什么都是假的啦，所以怎么做都没关系是吗？这种都是假的嘛。这大概就是即空而破坏了世俗，破坏了世俗。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极空，就是空的一种极端啊，极端空过头了。好，极空破坏。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类就是这边也是引大智度论的文，说声闻人着声闻法，那过500岁后，各个分别500步，闻说大圣，闻说这个大圣般若的这一种诸法毕竟空的这种教学呢，如刀伤心啊，就听了就内心就很痛这样子啊，应该是很不欢喜了啊。就是很心痛哈、哦，那导师说这个就是极有而不知圣意哦，因为圣意这边讲的是圣意毕竟空嘛哈、哦，世俗什么如幻有或是缘起有假名有啊、哦，世俗假名有，圣意毕竟空，对不对啊、哦？所以只要能够。就是掌握这样的一种正确的见了哦，那其实就不会如刀伤心哦，听得很难过哦，很不舒服等等哦。好，那关于导师先举出两种极端哦，然后再来就引用大智度论。里面所谈到的，在部派佛教有三类的这一种见解，三大类，这种论义有三大类，也就是三门。那第一个叫做昆乐门，第二个叫做阿毗昙门，第三个是空门。那有时候有听到一些说法，就是有日本学者认为这个 坤应该是脾的戊邪啦，脾的戊邪。导师认为是坤乐门，不是戊邪。那他有他的理由，那我们也觉得坤乐门是合理的啦，好。所以有坤乐门、阿毗昙门跟空门，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坤乐呢，传说是佛在世的时候，他的弟子大迦瞻言所造，这是一种论的一个名称啊，它可译为藏论，狭藏，就是这个不是藏啊，它是盛行于南天竺的论书、那这样的论书呢，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广蔽诸事，以类相从，就是归纳的啦，归纳的。所以然后呢还谈到入坤乐门呢，论义则无穷。这个坤乐门有种种的这一些主题哦，或是探讨的这一个方法哦，比如说有随向门、对治门等等诸门。那论义的都是佛说，就是他们所探讨的，就探讨佛所说的这一些教导，然后他们提出解说，可以了，就是所谓的论义的都是佛说。好，那这边给大家看，因为这一句话有点难懂。那在永光集大智度论师作者其实翻译呢，在37页也谈到这一个三门。那这三门都是依于佛说而开展的，也就是他们讨论都是佛的教法，对他做解释。所以这边所说的所论义的这个主题啊，都是佛说过的话，佛所说的话来开展。好，我们回到讲义上来。那第二个是阿毗昙，阿毗昙就是阿毗达嘛，那这边的大智度论的文提到呢，或佛自说诸法义，或佛自说诸法名，然后诸弟子种种即述解其义，也就是根据佛的这一个教导呢，那佛弟子对他做诠释，还是在这一种的啦，那但是这种论的这一种阐释的方法就会跟坤乐就也是有所不同的啦，那导师这边接着说呢，这样的阿毗昙门呢，我们可以掌握到的，或是可以对应的，基本上就是比如说说一切有部，它就是一种阿毗昙门的这一种论门，他们的论书就是说阿毗昙门。那说一切有部有六足毗昙，发至经八见度，这导师的书是用引文啊，在新版它就变成书名哈，引文知道了，就是它是出自大智度论的文，那发至经可以加双箭号，那八见度呢，其实就是发至经，它就是有不同的名称，可以了，所以可以发至经后面再加一个破折号，就是八见度，就是它有八章，它有八个课题，发至经里面就有八个见度，还有大毗婆沙论，就是解释发至经或是发至论，那第二个导师谈到还有这个舍利弗阿毗昙，就名为阿毗昙的，应该就是阿毗昙门的这样的一种内涵， 那根据大智度论的文呢，说舍利弗阿毗昙是独子道人等，那个等把它画起来，独子道人等读诵。独子道人是什么意思？独子部，对不对？独子部，对，讲不可说我的。那他按照导师的理解，他是从说起有部分出来的。好，所以大智论当时他知道独子部他们有学舍利弗阿毗昙。那现存汉译佛典当中也有舍利弗阿毗昙这一部论。但是导师说这部论的思想跟独子部又有所不同。它是跟雪山部或是法藏部的一些观点或是论述比较接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舍利弗阿毗昙其实很多部派都有学，那当时龙树菩萨他知道或是他所遇到的呢是独子部人在学，但其实其他部派也有在学。那现存传到汉地的呢就是雪山部跟法藏部的。那导师有论证为什么是这两个部了，因为他有一些特殊的语词，就是这两个部他们所的一个特用的，那应该这个也都是一种推测而已啦。那事实上是不是这两部我们不知道，但是导师说是相近，然后应该就暗示应该是这两部的一个颂本，懂意思了。就是这部论呢有很多部派都有颂，所以独子道人等有独子部，至少还有雪山部、法藏部等等都有在学。好，我们看到171页，阿毗昙们还有这个赤铜叶部，他们也有七部阿毗昙，但是龙树的论就没有提到。那导师有做了一个推测啊，为什么龙树论在举这个阿毗昙们的时候没有举到赤铜叶部，也就是现在的南传佛教这一支赤铜叶。导师说也许是孤传海岛，就是他们的论只在那边流行，那印度大陆这边比较少接触到，所以他就没有提到。好，再来空门，就是主张空的这样的一种论，或是这一种观点或是著作那空门就说到众生空还有法空，那这个其实就是大圣就讲众生空跟法空了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这一种论点或是论述呢都是依据阿含经，就是早期佛教的这一些经文所提出的啊。所以龙树菩萨就说了，声闻也有法空啊，但是多说我空，对不对？前面也应该有谈过啊。再来接说，部派佛教的三门都是依佛说。所讨论的呢都是佛所说的这些教法，然后他们进一步进行阐释。依佛说的这个意义呢来进一步的解说或是阐述，让这个佛的这个教法能够更清楚，让大家能够明白。那这样的一种论述呢方法上有所不同。所以就产生了昆勒门这样的一种论述方式阐释方式，还有阿毗昙门这样的阐释方式， 还有空门这样的阐释方式。于是呢，在部派就陷于对立而不相容的状态啊。好，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大智度论就有提出他的一个看法啦，或是立场。他说无智之人若去听这三种教学呢，就会觉得彼此相互的矛盾，哦，你不是你对就是他错，哦，那才是他错了。就是反正你 A 对就 B 就错， B 对就是 A 错，大概都是这样子，哦，那但是智者入这三种法门呢，观一切佛与皆是实，就是每一种论述呢都有它的意义跟价值，哦，你可以掌握到，虽然不究竟，但是它有它的一个意义在，哦，就是掌握这一个部分就好，所以不相违背，哦，不相违背。好，入此三门，则知佛法义不相违背，能知世事即是般若波罗蜜力，于一切法无所挂碍。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智者了，有智的人就入这三门呢，就能够这个各取他的这个优点，然后呢能够融会贯通，不会觉得矛盾。那不得般若波罗蜜法呢，就是无智之人，那如果去学阿毗昙呢，他就会直有堕有中，入空门呢就会堕无，哦，断灭，对不对，哦，那入昆乐门呢就会堕有无中，哦，那下面导师就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入阿毗昙他会堕有中呢，哦，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阿毗昙他的一个重要的一种论义呢，就是去分别诸法的自相跟共相，哦，然后呢分析完之后，就是每一个法它都有一个比较终极稳定的一个特质嘛，对不对，哦，那因而引起一一法实有自性的执见，哦，所以堕于有中。有自性就是存在嘛，自性存在，哦，这边可能大家要稍微分别一下啦，哦，就是说这边导师用一个引起有没有，哦，分别自相共相有没有错，啊，如果智者入这个阿毗昙门，他就了解一切法都有一些特性嘛，只要不要把它当作是实有不变这样就好，是吗，哦，但是这样的一种依法分析到一种特性，它是种稳定的，那就容易引起实有自性这样的一种见解，对不对，哦，所以是学的人有问题，而不是这个法有问题，明白了，哦，如果你有智的人去学习这些东西，你就能够明白，当我们要去对治诸种种烦恼，对不对，哦，贪烦恼有贪的对治法，嗔有嗔的对治，那你要先认出什么烦恼出现，你才能够相对应的这个施设对治法来，对不对，哦，你如果不知道它的特性，反正一出现就用乱枪打一法，对吗，这当然也有这一种的啦，哦，诸法一味嘛，哦，不管什么烦恼来，就是一个方法。但是这有些人有效，有些人他就是要什么样的烦恼升起，就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对治它，它的效果比较好，哦，这有点类似，突然想到以前，就是这个父亲因为被毒蛇咬到嘛，哦，那因为暗暗的看不懂，咬了他就马上跑掉。那医生说什么蛇， 他也讲不清楚，讲不清楚怎么办？综合血清啊，那就很慢了，懂意思吗？那你如果用知道是什么蛇，就用专门那个蛇的血清，那就快了。大概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啦，但你也可以用综合血清来对治诸多种种的不同，反正就是用一个方法。它有时候它的效果不是那么的好，所以了解这个不同的这种心锁，然后我们能够这个锁定它，然后运用对治的法门。但这些都实性不可得，自性不可得啦，懂意思吗？它会变化的嘛，它会变种。反正这烦恼跟病毒一样，它会变的，它会有综合体，所以它就是这边讲的阿毗昙门，它重要的一种法门的这个论述，就是分别自相共相，那这个容易引起时有自性的执见，所以会多在有中，一七二页，看一七二页。那如果学空门呢？空门说法空，一切法不生不灭，对不对？前面再回到一七零页，方广道人说什么？一切法不生不灭，空无所有，有没有？譬如什么兔脚龟毛都不存在，那这就会堕入这个无，就是断灭了，可以吗？那昆勒呢是大迦瞻言所造的论，导师这边呢又花了一点篇幅，说明这个昆勒门呢，如果在十八部派大概是属于哪一个部派，那导师怎么去判定呢？这边导师有注意到真谛的不执议论里面有提到大众部分出的分别说部这一部，那这一部呢传说他们是大迦瞻言这一系传下来的，懂意思啦，好，那昆勒门是谁造？昆勒这个论是谁造？就是大迦瞻言嘛，对不对？所以在十八部派就是在部派里面有一个部派，他们把他们的根源呢说是大迦瞻言，那导师就特别注意，会不会这个就是昆勒门？所以导师再进一步去引述他们的一个主张，他们主张是建于三论贤义简优集，这应该是一个日本人写的，当时有很多日本叫留学生，有没有到汉地，应该是唐代了，或是真谛应该是宋其良臣，南北朝那个时候的，所以他们有来到这一个中原，然后就听真谛翻译出来之后呢，真谛会讲到他所听到的，然后他就把它记下来，那里面他就有提到呢，这个他们的主张，这个部派呢，真谛的不执议论书里面，它是用分别说部，那在玄奘的译本呢，它是翻成说假，就相当的部派，就是 Prajnaptivada，Prajnapti 就是这个我们说唯识的那一个显现啊 ，Prajnapti 啊，它是 Vijnapti 啊，对不起 ，Prajnapti 也是一种假啦，波罗涅体，波罗涅就是施舍，施舍说假。那他提到呢，此是佛假明说， 此是佛真实说，此是真谛，此是属谛，就是他会分别说，这个是真实，这个是假名，有真有假，有实有假。那说真说属，导师就觉得，诶，这样的一种不怕应该就是所谓的昆乐了，分别，那有可能堕入有无中，这就是这一段导师特别提到昆乐呢，可能是说假部这一部他们 的这个传承，好，结说，种种论义，这些种种论义，比如三门、昆乐门、空门跟阿毗昙门，都渊源于佛说，也就是阿含经，只是偏执，大家就各执己见，而以对方是错误的，跟佛法的道理这个相违。那如果能够得般若波罗蜜呢的智慧，也就是通达什么？导师又出现一次，缘起，这边又多一个假名，缘起即空即假的中道，这中道又跑出来了，对吗？中道是主持，前面是要修饰中道，它是一种缘起即空即假的中道，前面是缘起即空的中道，对不对？这边是缘起即空即假的，所以在处理这一个部派义门的这一个统摄呢，导师也是认为这是龙树的一种中道论，对不对？那这种中道是缘起即空即假的中道，那前面对于这一种大圣种种修道论的一说纷纭，他所提到是缘起即空的中道，他就没有所谓的假名，就不是一个重点。那这边假名是一个重点，东说西说南说北说都可以有它恰到好处的一个地方，只要我们能够去正确把握每一种义理的一种要义。好，所以呢通达就是得般若波罗蜜，也就是通达缘起即空即假的中道。那么部派的意义，不同的这一种论义呢，就那我们就能够掌握它相对的真实性，与一切法门都不会有这种挂碍或是障碍，就能够通达。好，那再来导师就提到这一种，虽然一切法是无自性，缘是缘起的无有自性，但是它还是有特性，所以这个阿毗昙门就有它的一个意义，相对的意义在，还每一种法都会有它的一个特性，形态还有作用，以及与其他法的关系，这些东西都有。所以只要不要把这一种关系把它认为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实有，那就没有问题，所以这些一切都法都是缘起，它会有特性，有它的形态作用，还有跟其他法的关系，但是呢这些法都没有自性，自性就是这种固定不变的一种实体，实体。那这边导师就说呢，就其实一切的这个法呢，它都有种种的面相可以被认识的，那这边谈到有九种、那这九种呢，导师有列出来，第一个就是它的体，然后呢第二个是法，那导致后面有个业，有没有那这里面就有一点困扰了，给大家看一张图。 这是出自永光集。那这边导师有提到啊，《自论》在卷32就提到依法有九种，对不对？体，然后法，然后力，对不对？啊，我们这边也是体、法、力、因、缘、果、性，还有限爱，还有开通、方便等等，有九项了啊。这个要去看《大智度论》了啊，大家有空再回去听《大智度论》，你那边会有解说啊。那这些内容呢，导师有整理，这《法华经》也谈到啊，《法华经》有所谓的实如是啊，也就是依法有种种的面相来认识它了啊。那这边所归纳的表呢，它的业是配在体这边了，哦，可以吗？所以这边大家做一个记号，就是到底哪一个才对呢？哦，我下次再去看一下。也就是导师在不同的著作有不同的配法，哦，这个业主要是出现在卷33啊，哦，那如果它配合卷32这一些九项呢，在导师的永光集这边配的是体，懂意思啦，哦，配的是体。好，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有一些差别啦，哦，好，那知此九法，就是依法有这几种面向，哦，那能够明白呢，就名为晓。这几种面相，应该就是一种比较稳定的一些面相哦。这知此九法名为下如，那知九法终归要变异灭尽，那你就能够知道真中如哦。知九法，非有非无，非生非灭。灭诸观法，究竟清净，是名上如，哦，那如是什么意思呢？如就是不异义，也就是如实。依法都有这九种，如实的这些面相，哦，能够呈现出这九种面相，如实的知，哦，那下如呢，就是知这九种；中如就知这九种，它会灭尽；上如呢，其实就是所谓的圣意的啦，哦，诸法实相才会究竟清净，对不对？非有非无，非生非灭的，哦，好，很难懂，但是大家掌握大意就可以了啦，哦，所以这个如呢，一般讲就是真理嘛，如实，哦，那它有这一种不同的层次，有浅深不同，哦，那都可以说是如实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习佛法，哦，那会听到不同的讲法，像有些人他会觉得听不下去，呵呵，有时候我们会看看，哎，他也有他的善巧之处啦，哦，就是反正佛法有浅，但是我们要去抉择啦，哦，抉择听得懂了哈，就是了解他有他的优点，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其实是有不足的地方，哦，就是去欣赏他的优点，然后能够了解他的缺点，然后去避免这些缺点，这样就好，哦，就不要有太强的这一种排斥感了，哦，好，啊，如果听不下去就来听推广班的歌，哦，那有时候会度孤，因为声音比较低沉，哦，各有优缺点，哦，有些人就是听不下去，但是很有趣，对不对，哦，呵呵，真的很有趣，嗯，啊，有些，欸，很有道理，但是容易爱困，对，我们尽量让大家有趣一点，哦，好，我们再来看到173页，这个就是如果能够得般若智慧，就能够一切无碍，哦， 好，那导师这边说，论师的不同意义，它其实都有相对的道理，对不对？好，那只是只有职务职甲职时，好，就会处处不同哦。不要去执这一些，就可以通达哦。那若得般若如实智慧，就一切无碍。然后知道是应机说法，或是能够应机说法，能够知道一切佛语皆是实，这种实就是相对的真实，有粗浅的真实，有高一点的真实，有究竟的真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是关于声闻的三种不同的论门或是主张，那也是一种中道。那中道这个议题再进一步延续到观行，前面是这一种这个方法论嘛，就是修行的方法论，有这种阿毗昙门、空门跟昆勒门。那接下来就讲到空观的议题，那这也是中道的一个部分啊，中道的部分。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啊。导师说，龙树说缘起即空的中道，这边又回到缘起即空的中道啊，这个都是关键字，导师重复出现的都要把它画起来啊，因为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还是在讲中道啊？中道是什么？观行，对不对？前面也是讲中道这一种教学，就是这种佛法的教学面向的这一种即空即缘起即空即假即中，对不对？那这边是缘起即空的中道，这个咱们这边导师要特别要聚焦在空了，那在这个缘起空中道这当中的空呢，是阿含经以来佛教界一致宣说的修行法门，所以这边还是在讲修行中道，只是解说有些不同。那这个空观呢，导师说大智度论有两类两组，两组空。第一组呢，就是分破空、观空，还有十八空。那什么叫分破空？就是分析了，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事物都可以去分析，对不对？那分析到最后，在部派呢，他分析到最后就会有一个极为，是最终的一个法，是吗？哈，但是在大圣呢，要继续。观即为是假立，对不对？推求成为为成则不可得，就是再进一步去推求他的实性也不可得。这边留意哦，这边大智度论不只是停在即为，停在即为是部派的修法。那这边大智度论再提出来要推求这个即为，也就是为成也不可得。那其实这个修法如果在破这个即为，那其实还是可以入般若波罗蜜的啦，可以吗？好，那当然这个不是龙树菩萨所提这三种空观的这个他主要的，或是认为比较好的一种修法，它是建立在部派的一种修法，分析空，然后部派是听到这个即为，但是大圣在进一步破即为。之前不是有谈到三假吗？破法假就入波尔波，法就是一法的这个，最小单位嘛，对不对？法假嘛，那波尔波罗就是大圣还要再进一步破法假而入波尔波罗蜜。其实这一种分析空就有点类似，那种三假那样的一个次第，有没有？最后破法假。好，再第二个是观空。 观空就是透过这种观他的这个静或是不静，然后身心会产生不同的这一种感受，懂意思吗？然后明白其实这个外境是没有实性的，你心情好就看他就觉得赏心悦目，对不对？心情不好看起来就很讨厌，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赏心悦目还是讨厌的呢？如果随我们心境不同，它的说这种特质啊，特质就是我们认识到的一种感受嘛，就有所不同。这就是所谓的观空哦。好，那这个所以这一种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好恶啊、美丑啊，随人的观感不同而异。可见外境没有实性，所以是空，就是透过这一种不同的观察，然后有产生不同的观感，然后明白它的实性是不可得的，这是观空。再来是十八空，这边我没办法去细说十八空了。那这边导师，我们就按照导师这边的这个的陈述十八空它有种种的这种名字比如说内空、外空、内外空等等毕竟空虽然有这种种名字空观的名字，但是每一种空的理由都是一样的都是非常非灭故性质而。什么意思？这是说一切法本来什么自性空，也就是出离二边细论的中道。那这个就是大圣空的这个精华的一个意义所以这个就是一切法本来自性空把自性空圈起来。这种自性空就是出离二边细论的中道什么意思呢？离两边的中道，它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诸法实相了中道实相，懂意思了好，但是在小节这边呢那导师又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描述我们看导师说。智论、大智度论，含容就是这包容性的统摄这三种空，没有去排斥这三种空嘛，都把它融摄进来，作为一种修行方法的介绍，对不对啊？龙树菩萨里面没有去抉择哪一个是比较了义或是不了义，就是论里面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抉择好，那统摄这三种空，那在这大智度论的文里面呢，偶尔也就是在这其中呢，它会以二种空，以前二空为方便就是作为修空的方法，可以了但是能够救济离细论的中道呢，导师认为大智度论的立场应该是十八空那这个十八空的空的这一个后面有个破折号，有没有？它是本无自性空，这边变成是无自性空了啦那什么意思呢？前面的本来自性空指的是圣意，可以了那十八空是观行嘛，是吗？观行就是要去观什么呢？观一切法无自性，可以了那无自性也是一切法的一个本质嘛懂意思了不是一切法就是空无自性这骗一切法，它也是一种所谓的真理如实相好， 所以在这里面，就极离细论的中道，那这边的中道观行呢是十八空，就是观一切法本无自性的这种空观啊、哦。好，那这个是第一类了哈、哦，第一类。好，那再来，导师说，《大智度论》又提到三种空哦。在讲到空无相无愿为甚深意的时候，又谈到三种空。那这三种空，第一个是三昧空，就是在定心中观一切法空。空是能源的三昧心空，以空三昧观一切法，然后所以说一切法空、哦、是透过空观然后知一切法空、哦、再来是所缘空，所缘境是空的，然后缘外境的空相名为空三昧。那第三个是无自性空，那这边导师有引了这个大智度论的文、哦、这边文说不以三昧故空，这个就是三昧空，可以吗？亦不以所缘外色等诸法故空，这个就是所缘空，可以吗？此中说离十二边说中道，所谓诸法因缘和合生，是合合法，无有一定法，就是一定法就是固定不变的实体啊。所以故空就是无自性、哦、无自性故即是毕竟空，所以无自性故，有没有那个故，故是什么因嘛，对不对、哦、因行无自性的观，所以能够达到毕竟空，是毕竟空从粉以来空，非佛作非愚人所作，诸佛为可度众生说是毕竟空相，所以这毕竟空呢，怎么理解啊、哦？导师说这个毕竟空，我们看到175哈、哦，从这里导师说可以理解到大圣的空也是一缘起说，中论的空也是啊、哦，因缘所生法，然后呢，我说即是空啊、哦，所以这个。大智度论文也是这样子讲，对不对？空就是建立依缘起而说，所以从缘起而知一切法没有定性，这个定性就是自性的意思，没有自性，实有不变的体性啊，实体，这个是没有的。那如果我们能够体悟到一切法没有自性，那就能够契悟到这个毕竟空、哦、毕竟空就是极灭无细论的，那这个描述看起来是像是在说明圣意，极灭无细论嘛，对不对、哦、所以是透过无自性的空呢，体悟到毕竟空极灭无细论的状态、哦、那为了度化众生，依世俗地说毕竟空，那这样的毕竟空的空相也是不可得、哦、那这样才是符合中道的一个空观、哦、好，那关于这个空观基本上就是到这边就结束，那后面导师又花了一些篇幅，因为里面有谈到空观好像是跟心是会随心的改变而改变嘛、哦、似乎就有唯识那样的一个异味，是吗？是吗？那导师说，导师那个龙树菩萨不是唯主，不是唯识的、哦、那有些人可能会依据空观这边的说法，认为龙树也认同唯识、哦，他认不认同没人知道，要去问他。但是老实说他不是这一种唯识，他是这个中道缘起即 中道的缘起即空论者，他不是这一种唯心论者、哦、那下面导师要去，这个有点是附带说的，因为在第一组空观里面有讲到这一种跟心，因为心的改变，然后境也跟着改变，好像境能够改变一切的嘛，一切都是由心所生。那确实类似的文字在大龙树的论里面有出现，导致说不能把它理解为唯心所造，只能说是以心为主，听得懂吗？就是文字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呢在我们的理解上呢，应该要把它理解为它是心是一个重要的主导者，而不是一个创造者、哦、主导、因为心也会受境而影响、境我们可以透过心来改变对境的一个认识，对不对、那境也会影响心，所以是不是唯心的，若唯心境不会影响心的，都是心去影响一切，它创造一切嘛、哦、那这一部分呢，那就要到这个下星期了，我们快把龙树这一个第四章这一部分要圆满了、哦、那里面有很深刻的这一些内容、那希望这样慢慢的一个说明能够让大家能够有一些启发，就是对导师所阐述的这一些龙树论义的这个精华。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最后回向。